轮回纪实，生生为此生，大约2000多年前，欧洲大陆上分布着许许多多的小国，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王，他们过着淳朴而简单的生活，人们笃信神灵，定期举行祭祀仪式。其中一个国家有一位年轻的王子，在他刚出生时，德高望重的先知们就预言他是一个征服者，他将统治的领土前所未有的广大，也预言了他的王后是邻国的公主，那是上天赐给他的战神。王子从小就与众不同，他智慧和骁勇。10多岁时，他迎娶了被称为天下第一美女的邻国公主。这个纯洁而又天真的女孩手无缚鸡之力，但却是他命中的战神，从此保佑他打仗。大约20岁时，王子继承了王位，开始了他辉煌的征服者的角色。几年时间，他陆陆续续打败了周围一个个的国家，他的版图越扩越大，到后来他的领土大得无法想象，只要哪个国家的名字被他知道就要去征服，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。征战这么多年，全天下都知道他是不败的帝王。国王的生活非常简单，不打仗的日子就在王宫休养。人们都知道他最宠爱他的王后，他也毫不掩饰这一点，每次仪式都带着王后。王后出嫁的时候带来了一个贴身的婢女，年龄相仿，乖巧听话，深得王后的信任，将她视为姐妹。国王也因此对她礼遇有加。她在宫中服侍国王和王后的生活起居，地位非比寻常。日子久了便不满自己的身份，又见国王年轻英武，不禁心生爱慕之情。一次国王又出去打仗了，这一次去了很久没有回来，王后在家不免担心，婢女见机反复劝说道，看来国王这次仗打得不顺利，这么久还没有凯旋，王后不如亲自去前线探望，一来给国王一个惊喜，二来保佑他打胜仗，但一定要乔装秘密而去，不能让敌人知道，也不会令国王担心。王后自小养尊处优，生活在宫闱之内，自性天真简单，从未出过远门，也不懂人心险恶，经不住婢女的反复劝说，终于在一个深夜，王后穿上深暗色的平民衣服，在婢女的带领下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王宫。几天后，婢女把王后引到了敌军阵营。当明白送上门的是谁时，敌军的统帅真是大喜过望。这么多年，亡国的仇，战败的恨，终于可以报了。行刑是在一片空旷的谷地中，中间凹下去，四周是像小山坡一样高一些的地势。选择这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看清楚行刑的场面。那天山坡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群，男男女女欢呼雀跃，仿佛过节。因为战争，他们失去了亲人，失去了家园土地，而将被行刑的就是给他们带来这一切痛苦的人的妻子，又是他打仗的保护神，这正是报仇的时刻。王后躺在谷地的中心，之前她已经遭受了无数次的凌辱。这天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她的肉被刀一点一点地割下来。她还没有死，在极度的痛苦中，她惶恐无助地看着人们那满足的脸庞，那震天的喧闹，许久许久都无法抹去。王后死后，婢女来到国王的面前， 痛哭流涕地讲述事情经过。王后如何的思念国王，不顾苦苦劝阻，执意要出宫探望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好冒死相陪，没想到最终被敌人掳去。婢女在国王面前求赐死不得，又当众自杀，被人制止。悲痛之余，国王好言相劝，并赏赐给她丰厚的奖品。王后的惨死，对群臣和将帅们来讲，是这个国家的奇耻大辱，定要报仇雪恨。对国王来说，却由此了悟生死，再也不想打仗了。什么国家、胜利、领土都毫无意义了。之后，他离开了他的王国，归隐了。他没有孩子，也没有留下继承人，没人知道他在哪儿。人们传说他死了，其实他是去修道了。那时候他30来岁。不知过了多少年多少世，在一个人迹罕至的高山中，有一位样貌17、18岁的少女在山洞中修炼。她长长的头发，洁白的罩袍，饮山露，食野果，与山中的鸟兽为伴，大多时间在树下山洞中打坐疗伤，疗那精神上的伤口。就这样过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，她仍旧是17、18岁的样子。她也拒绝入世，因为害怕人世的险恶。18世纪初，欧洲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诞生了一个女儿，她是家中唯一的孩子。因为带有皇室血统，因此享有公主的头衔。这个家庭有一大片世袭的领地，里面有许多农户，他们是当地显赫的贵族。女孩的豪华生日舞会，也是她的成年舞会，在精心的准备下，隆重而热烈地开场了。这是社交圈里面的盛会，也是为选婿而安排的。这位公主的美貌早已远近闻名，又是这个家族唯一的继承人，才是和地位更是令人垂涎。远近贵族、皇亲国戚、各种豪门爵位的公子小姐们纷纷应邀出席。当时的社会，所有的地位、财产和荣誉都来自世袭，因此一个人的血统就注定了他的贵贱。除此，唯一可以改变身份地位的方式就是从军。在军队里摸爬滚打，是出身低下的年轻人向上爬的唯一途径。舞会中有一位年轻军官显得颇为与众不同，不像其他男士穿着华丽的礼服，他穿着笔挺合身的军服，眼神中流露着坚毅。他显然是被长官带来结识权贵的。这位年轻人一进门就被女孩深深地吸引，目光炯炯地盯住他，不肯移开视线。女孩注意到被人久久地凝视，望过去一看，是一位年轻军官，不像其他人骄傲、慵懒和浮华的气质。这人浑身流露出一种英武之气，似乎还有些愤世嫉俗。一晚上这双眼睛都注视着自己，可是他为什么不来邀请自己跳舞呢？女孩思量着。舞会接近尾声了，女孩主动走下座位，来到这位军人的面前伸出手。他们一连跳了舞会的最后三个曲子。结束前，女孩知道她出身平民，无才无权。女孩从头上摘下一个饰物给了他，并叮嘱他来求婚，男孩点头答应了。舞会之后，求婚的信一封接着一封地送来，母亲每一封信都仔细地瞧着，眉开眼笑，对着女仆如数家珍地念叨着每一位求婚者的家庭财产。忽然拆开一封信说道，
这穷小子也敢来求婚，太可笑了。
晚上当笑话一样跟女儿提起，万没料到女儿却表示这就是她要嫁的人。母亲大惊失色，绝不答应。女儿却决心如铁，开始不吃不喝，非嫁不可。无奈之下，母亲命人在一个夜晚把男孩找来，用非常尖刻的语言羞辱他，最后允许他把女孩带走，并要求他们远远地离开，再也不要回来，不得对任何人说起自己的出身，从此与这个家族再无瓜葛。暮色中，女孩带着一盒价值不菲的珠宝首饰，和她的心上人坐着马车，悄然地离开了这座从小长大的城堡。她憧憬着平民的幸福生活。他们走了很远很远，到了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个显赫家族的地方，落脚在一个偏僻而淳朴的小村庄。他们变卖部分首饰，买了一个后面是小溪，前面是院子的白色二层楼农舍。女孩从此穿戴平民的布衣布裙，开始学习农家生活，洗衣挑水，种菜种花，打扫家务等等，都得亲力亲为。所有这些改变她都不在意。在他们临走时，母亲给的首饰足够夫妻二人简朴地过一辈子了。她满足于这种清贫安稳的两个人的生活。此后大部分的时间，男人都在城里忙碌，行迹于形形色色上流社会的舞会聚会中。十多年转眼过去了，男人眼看就快达成他的梦想了，他梦寐以求的官爵也在举手之间了。他兴冲冲地回家，要把这天大的喜讯告诉给太太。回到家却发现妻子病了，病得很重，医生说他活不了几天了。男人陪着妻子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。那天，妻子在他的怀中死去，他痛不欲生。葬礼前，他第一次给岳母写了封信，告诉他女孩的逝去，并忏悔没有照顾好他的女儿，希望得到他的宽恕来参加葬礼。岳母没有来，却派了一位女仆来，暗示女孩现在的身份就和这女仆一般。男人彻底失望了，此时的他希望能够探寻人生的真谛，找到解脱的大道。他放弃一切走了，从此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。转眼又来世，20世纪下半叶中，一个女孩降生在中国某大城市一户知识分子之家。从小，女孩就寻找经书看，不管是佛家、道家、基督教，只要沾佛、沾道、沾经的东西，她都看。小时候睡梦中，曾经被海龙王邀请到他海中晶莹剔透的宫殿游玩，拜会了海里的国王和王后。他们都和人的形象一样，但是更美好，服装颜色剔透闪亮，到处像水晶一般，还曾经被天上的女神在梦中引到她的世界。当时她拉着女孩的手，指给女孩看不远处一个肮脏的黑乎乎的球体，那就是地球。女孩十来岁时，看到一个有关西藏的电视片，一位藏族妇女被问道，为什么总是摇动一个像拨浪鼓的东西？他说这是法轮，法轮要常转。女孩一惊，心中暗念，法轮常转。本命年的时候，她终于得到大法，起因很简单，生活中遭遇到不愉快，心想必定一切都有原因，要想明白还是在佛道的经中去找寻吧，就上网搜索，豁然看到法轮佛法四个大字，心中不禁大惊，只要沾佛的书没有不看的，怎么这被称为热门链接的法轮佛法却闻所未闻？他急不可耐地下载读了起来，一直读到第二天天亮，真是相见恨晚， 此后的日子，女孩与大法结缘，才明白得法的生命是多么的幸福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生命才有了依靠。生生世世所吃的苦，如果是为了换来今天的得法修炼，为了与世人结缘来助施正法，为了众生的得救得度，那就是这样吧，让过去的恩怨在大法中了断吧。只希望最后时刻回首走过的路，能够对所有生生世世结过缘的众生问心无愧。